您买了股票债券的 ETF， 就更不能错过 ETF 概念宅。
南坎台茂旁安美大旺，以环境、质感、财富三大价值震撼各界。李天铎建筑千平会所，三至四房双车位，
逢高调股换好宅，让钱钱变成您喜欢的样子。
安美大旺，03-317-6688，安美大旺。
好，就这么决定。
5-4-3-2-1，
欢迎收听怪兽训练电台。今天你好奇怪，
我抢先你一步。
大家好，我是 Josh，
我是何立恩，大家好。
OK，
话说我们都是小一的家长。
为什么？
不，因为上次有人问那个是什么关于小孩子教育的问题哦。我说我们真的不是专家，但是我们是意见很多的人而已。但是我们两个刚好今年都有小孩上小一。
对，没错。
你先说说看你的感想。
我的感想哦，我觉得小一，我们家是念那个公立国小啦，所以我觉得还可以，目前状况看起来还可以。但是有时候就是那个这里空白空太久，好，只好自己剪掉。
不用剪掉，没关系，表示你遇到了不知如何开口的话。
对，那个就应该说在我们都会有一些家长群组嘛，而且我还很碰巧是那种家长委员的那个里面，
对对对，
然后有家长委员的群组这样子，然后就会看到说很多家长的一些聊天方式，
对，
这样原则上还好。我觉得至少目前来说的话，我小孩的国小不管是硬体啊或者是说师资啊的一些方向看起来是不错的，但整个状况看起来比较像是说家长会比所有人更加担心，虽然说这也是很合理啊，那只是说担心到什么程度是合理的状况呢？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的。
不，有的时候我们会进入一种状态，就是你进到一个群体里面去啊，然后呢，你过了一下就发现，这个人怎么怪怪的？然后发现，这个人也怪怪的，然后发现，怎么所有人都怪怪的？后来发现最怪的就是你自己。对，我觉得，我也有类似的状况哦，就是。我的状况是我家两个大的都是体制外学校嘛，然后他们都曾经念过体制内，然后但是现在去体制外了。那我说过他在那个吴介孰的叶秉成教授开的那个学校，然后但是因为那个这个体制外学校就像学生就是自学啦，等于是身份是在家自学，那然后呢去那个这个体制外学校，它不是正式的学校，但是就是一个体制外实验学校这样子，然后呢实验教育了，然后但是因为他们现在才收到小三，小学三年级，之前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学，所以开始收，所以我家那两个大的是小学五年级转过去，然后但是呢现在他们往下到小学三年级，但是呢因为我们家那个才小一，所以还来不及逃离，然后所以说我当然这是个人观点了，坦白说讲到教育我知道大家都很有意见，所以呢我觉得这纯粹是个人观点。那不过呢因为我们真的是比较喜欢体制外真的比较喜欢体制外，但是问题是说呢就是还没有体制外可以念至少说我们喜欢的那个学校还没有收到小一，所以只好让这个小的再去体制内学校。那我们自己抱着硬着头皮的这种心情把小孩送去，那总是希望说呢小孩子开开心心，然后呢可以这个按照他的步调来学习，但是呢其实一进去里面就有一些的这种冲击，那其中还包含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太多的进度，然后以至于小孩子呢大家要固定的在同一个时间，然后再把他学不会的话就等于进度落后这样子。当然了没有发生什么真的严重的坏事，但是呢我整个小时候的那个记忆又整个都涌现上来。对，所以呢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哦，就是其实我们小时候受的那个教育啊其实还蛮焦虑的，你知道，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焦虑的受教育的过程，非常非常的焦虑。为什么呢？因为呢你在小学的时候，你在幼稚园的时候，然后大家就会在可能会有很多人偷跑，然后先学一些什么啵啵啵这样子，然后到了小学的时候呢就开始每天啊每日每夜的时候，那个年代老师还是拿着棍子教学的嘛，然后呢每天就打就骂啦，然后罚站啦，罚跪啦，罚举手啦，罚举东西啦，罚什么东西的，反正就一大堆的罚。而且呢他的正当性就是说你现在小一这个不会，那你二年级怎么办 你二年级这个不会，你三年级怎么办？然后你小学这个不会，那你国中怎么办？然后国中老师更可怕，国中老师怎么样？你写出一个逗点呢，就会把你整个撕掉这样子。然后国中会讲说，如果你没考上高中的话，你就去做工这样子。然后呢，考上高中的时候说，那没有考上大学的话，你人生就完蛋这样子。然后其实但是坦白说哈，这一路走上来啊，我发现其实所有的人都在，所有的人都在用你下一阶段的恐慌去触发你这个阶段的焦虑。那这会让我觉得说呢，就是我说虽然小孩子现在才刚小一开学才几个月，但是呢才几个礼拜，但是呢就让我整个就被拉回那种过去的那种可怕的感觉啊。然后每当我在什么地方稍微谈论一下教育的东西，或者说呢我去关切一下网络上讨论教育的一些论坛啊，一些的社团的时候呢，或一些粉丝专业，我去看看下面的回文，我突然发现了，其实那个教育创伤是群体性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呢我常常看到有人说呢，孩子目前对于功课没有兴趣，那但是呢学校的进度又逼很紧，我该怎么办？然后下面就有人说，打下去就对了啊，我们以前老师怎么打我们，然后大家开始满清十大酷刑各种的这种交流，老师拿什么东西打，拿水管打，拿热熔胶打，拿藤条打，然后伏地挺身打，罚跪打，半蹲打，什么东西的。我突然发现说，我靠，其实呢我们很可能是处在一个群体创伤期，所以很多人他讨论教育的观点他是不能公允的。因为呢那其实触发了他的，就像我看到小孩子上学，我会想到以前上学那种可怕的状况。那当然呢我们会试着希望说我们不要因此而就这个跳入这种我们刚刚讲的这种说回到以前，以前我们怎么被打，我们现在怎么打小孩就对了，这样子。我们说，其实呢，教育应该跟所有的事情一样啊，它都有，就算它的变相太多，它没有绝对正确的，它总有比较好的做法和比较坏的做法。
没错。
而我们是否有正在让小孩用比较好的方式来成长呢？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号。那我向来哈，我会觉得说，人不应该对自己没有解决方法的议题做批评。也就是说呢，我总是觉得说，如果我没有去寻找解决方法，我就一直在抱怨现在教育体制不对啦，怎么样说教改会完蛋啦，怎么样台湾会完蛋，鬼岛啦，世界最烂啦，怎么样？其实我就沦为那种卤味十足的粉砖，每天在那边帮你干掉，让你看着爽的那种感觉。
而且你刚刚已经念得很顺了耶，
因为我看好多的，我看超多的，没有。所以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对，我正想问你一件事情。就是你之前也曾经在那个我们的 podcast 上面有提问，你只要对于训练相关的事情都会很有兴趣很着迷。
对对。
那我们现在以训练来说，在做基地体能训练上面来讲的话，可能已经透过很多方法来帮那个选手或者是一般人能够安全的进步。
对。
那也跟之前的那一些培育选手方式不一样。
对。
那我之前就想到一个问题，也想要这个时间问你，就是说自己也有小一的小孩嘛。
对。
那我们如何在这个在一般所有的学习上面，国英数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知识上面学习上，是不是也有这种课表的方式来，课表周期的方式来帮忙，让他们也可以安全温和的成长？
没错，刚好你问到重点了。其实呢，我发现其实人的学习的行为跟运动训练非常非常像。因为那就是一个透过有系统的作为，然后去改变一个人的状态。那学习的东西就是这，所以其实有人讲说，我在锻炼我的脑力。为什么会是脑力呢？跟肌力很像，他把脑当成一种力量在训练。那经常训练，你的力量就会变大，所以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譬喻哦。所以其实呢，基本上来说，这几个东西是很类似的，就运动训练和肌力训练。我们运动训练、肌力训练这些东西，其实跟教育里面有很多非常神似的地方。我们来说明几个东西哦。
好，
就像假设这个人哈，他的动作控制力很差，然后呢这个导致呢他的那个协调性很不好，所以呢我们是不是在这个阶段呢直接把他重量给他重重的压下去，是不是很容易出问题？所以就像我们会在徒手的阶段呢做一些的动作学习，动作学习稍微 OK 一点，给他接触一个小重量，给他接触一个，我说的不是那种去做一大堆复健物理治疗，不是那个东西，我说的是叫他深蹲不会蹲，他会垫脚尖夹膝盖弯腰驼背，那是透过几个动作教学方式引导他先做对这个动作，才把重量放上去。假设动作做不好，我们就把重量放上去，我们就会对着不良的姿势超负荷， OK， 那对着不良之后就是对着 movement dysfunction、哦、去加那个压力的话，那其实我们会让这个 dysfunction 更严重，会让它更坏掉嘛。所以说在这个情况，虽然说它里面努力挣扎或许会长出一些肌力来，可是我们知道代偿式的肌力到后来是会产生很多的问题的。然后接着呢，我们说假设呢这有一个运动员、哦、他需要一个很高的爆发力，很高的速度，结果呢他其实没有足够的最大肌力来支撑，我们知道硬超他的爆发力超不出什么结果来，但把他最大肌力提高，他的爆发力就会水涨船高。所以我们发现就从这两个例子来看，一个是动作控制力其实是最大肌力的基础，最大肌力其实是爆发力和速度的基础。 OK， 我们不用过度渲染说、哦、所以说你的意思是说呢世界建立冠军速度最快，不是的，他还是他没有去练速度，他是没有，但是肌力是速度的基础，至少在阶段性他是，你不用练到登峰造极，但是呢至少要阶段性的事。所以我们发现说呢，在运动训练里面呢，其实有很多能力像金字塔一样是一层堆叠一层的。嗯哼 OK， 所以呢假设呢你的现在这个东西做不好，很可能不是你在这个东西拼命努力是有用的，就是一个肌力很差的人拼命练爆发力，通常他会展现初期的进步，但后期会因为过度训练或受伤他就会开始倒退。但如果说他把肌力水准拉高，然后在这用比较大的肌力去练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效果就会变得非常非常明显，非常棒。而这是已经被实物和学术都已经一再证实的 model 了。那我们就会先回到这个小孩子读书学习哦。我们经常是丢出一个东西来说，来，你现在要给我学会这个东西。如果学不会，在以前呢就是又打又骂，那现在呢就是罚，或者是排名，或者给你难堪，或在家长群组你公布落后成同学的名单，让家长产生压力回去定你家自己的小孩。但实际上呢，我们有想过说一个事情做不好其实是他缺乏这个东西的基础。所以说我说进退阶训练其实是运动训练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长期惯用实证无数次有效的东西，就是倒退学习嘛。如果你现在这个东西学不好，我们应该退回去你更基本的层次去学习。而如果说你现在学不好的东西是属于你，尤其是幼儿更明显，就幼儿它是有发展阶段的。像这样你但很多人可能不晓得说，像小孩子踩那个脚踏车啊、哦、踩那个脚踏车，为什么在某个年龄以前会建议他用滑行的，脚在地上滑就好，练平衡感就好。然后在某个年龄之后呢，当然你说那是到底是几岁你告诉我，不是，每个人不太一样，但他可能到某个阶段他突然会两脚做那种周期性的绕圈的动作，那时候他就可以踩踏板。但在这之前他不会的时候，你发现很多小孩子学脚踏车太早学，他就是上下一直踩，他不会绕圈、嗯、那你说你到底是哪里有毛病，他不是哪里有毛病，他的发展还没有到。那但是呢我说学校教育呢其实他并没有顾及说这个人发展的，像很多人为了要及早做事情，然后及早去学东西，学拿笔非常非常早就开始练字，就那小肌肉还没有发育好，
对，
但是那个训练量又太大又太急，压力又太大，小孩子变得又痛苦又不快乐、哦、他的身体在痛苦，他心里很不快乐。那我之前看小孩子在写字、哦、为了要写完那个学校的功课啊，他写到整个人全身在用力，我说你拿一支笔写一个字你那么用力干嘛，就发现他的手是基本上已经快要力竭了，也就是说呢他已经在全身代偿试着写那个字。但事实上呢，如果说我们等个几个月等他手部的发育去更好，就例如说呢让他去学去传球啦，去拍球啦、嗯、去抓握啦，去拉雪橇啦、嗯、然后呢去做那些可以训练手部的东西、
嗯、捏黏土啊什么的，
对，促进他的发育，或者是说干脆就是等个半年才开始让他练字。
是，
说实在的、哦、你现在的写字坦白说你5岁就会开始练跟7岁才开始练，或甚至是你7岁以前都不写功课，到9岁之后才开始拿笔，其实你到20、30岁的时候真的会有差别吗？
应该差异不大。
就算真的有差，
大家都爱打字了。
对，而且呢 就我在美国教过书，大家知道那个如果你的班上有台湾学生或亚洲学生的话，那个字都是好看的。嗯，如果你班上都是美国人的话，那惨了，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字是有够丑的，但是他们有因此成就比较差吗？其实不会的。那所以说呢，我们到底在这个学校教育里面，我们在紧绷什么东西呢？我们在执着个什么东西呢？我有一个 个人观点，我觉得所有的大人都在学小孩子的教育上面，不管你身为老师身为家长，都有一个倾向，注意我没有说你真的有，但我说这种倾向可能存在的，就是你在投射自己人生的焦虑在小孩身上。为什么我们总是用下个阶段会更严格会更可怕 去骗小孩？其实实际上你要不可怕也没关系啊，对啊，对不对？那人生就是挑战，人生就是生死创造，你在描述你自己的焦虑，你在描述你自己的困境，你在这个社会上过得不愉快，或者是说呢，你虽然看似有所成，可是过程当中做了很多昧心的事情，然后呢让你觉得人生很险恶，而你投射了这种的情绪在小孩子的教育上面，你就一直不断告诉他说未来很可怕，未来很可怕。可是我说其实呢，我想我说这个人生跟健康很像，因为 人生终将一死嘛，对不对？人生唯一确定的事情就是最后会死掉嘛，就这样子了。你其他事情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真的可以确定的，但最后会死掉这是确定的。那如果这么确定的一件事情，你会说 那我还干嘛？ 那我还好好的过日子干嘛？可是呢，你会发现这跟健康很像，就是说呢，反正健康的人和不健康的人最后都会死掉。可是你是开开心心几十年，然后死掉，还是非常痛苦、病痛缠身，然后呢，这个心力交瘁的，然后过了几十年，然后才慢慢死掉。其实我们知道那个差异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生活品质是差非常非常大的。那所以我就说，其实呢，回到教育这件事情上来，其实呢，人生也没什么好大不了的。而你的问题不是小孩子的问题。所以呢，很多的老师都在讲说社会有多险恶，只是事实上呢，老师有什么好说社会险恶？其实老师是相对单纯的一个工作。我自己当过老师，我知道，你这反正就上课要去教学，然后期末要交成绩，然后呢，这个要记得时间安排好，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会忙到没睡觉。然后你因为你自己很忙很累，然后呢升等很难，然后呢学在这个大学评鉴呢被定，然后回来定你的小孩说，哎，你未来会面对这种事情，所以你现在就给我痛苦一点。No，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从我的角度来看，我看到太多，很多的家长不知道在紧张什么了，在那边一直的，然后老师也在紧张啊，老师跟家长呢是一个互相紧张，就是又回到那个恶性循环的东西啊，就是老师为什么这么焦虑了？因为家长很焦虑，那老师又对家长做回应，那家长为什么焦虑了？因为老师考得很难，小孩子不会焦虑，那老师为什么考那么难？因为你家长很焦虑，所以我要给他考难一点，要不然的话你会觉得说我没有认真在教，嗯，就这样互相 push 对方去走向极端，然后结果呢，这个小孩子的这个整个生活品质就不见了。
对，
然后我说，其实学校教育哈，在过去啊哈，还有那么一点正当性是什么呢？就我现在为什么要这么逼你？因为这个对你将来好。可是我说，在这个世界啊，这个时代，所有的变动速度这么快，比方说什么什么数据啊，什么60%的工作在十年之后，或者说是几年之内可能会消失。嗯哼，事实上，现在有很多工作它已经消失了。所以说我们早就看到很多工作已经消失了，像以前那个我在学校读那个行政学里面讲说呢，这个以前那个公家机关都有写书法的人，为了写公文，
对对对对，
那到后来大家就打字了，所以根本没有人在写书法了。那所以你小孩子那个什么小时候练字练书法，人家说你看你的字如果丑的话哈，你是当扫地工；那如果字漂亮的话，你会当那个写字的先生，
至少还可以当个什么？
对对对，至少你坐办公桌吹电扇，然后人家是那个在外面扫树叶这样子。可是呢，说实在的，未来那个行业，那你说现在真的是很多家，我们处在一个最简单，我们跟古人不一样，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处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古人呢，或者是说不要古人，就前几十年的人，或前几百年的人，他们常常都是那个社会呢，几十年是同一个状态。这几十年是一个同一个状态，所以说你从这个什么出生啦，然后呢到可能这个读书成长啦，结婚找工作啦，什么大概都是一样的模式。那所以说呢，这个教育呢，它就有很高的预测未来的功用，就哦，你现在这个成绩，将来你大概是找怎样工作，那将来大概是怎样的待遇，所以你可以做怎样的生活这样子。可是现在不一样啊，现在是其实有些人这一个怪招，他突然间绝地翻身。那有的人呢很认真很努力，那就一直在被很多工作丢来丢去。那如果说其实教育呢现在都已经失去预测未来的大部分功能了，那我们还这么用原来固守着这种焦虑式的教育，到底为什么？嗯哼，那人家就说啊，所以像你这样讲放牛吃草都不用教吗？我说也不是， 我们姑且把它分成两类来看，这个生活常规和品性，不要犯法，不要害人，然后有利他主义，我认为这个价值观是要教的。我认为说成为社会的一份子，这种价值观是要教，不过这个反而是现在教学生没什么在教的一件事情、啊、但我说这个是要教的。那所以我喜欢体制外学校就是这样，因为他们有那种互助合作解决问题的这种过程、嗯、那不过有人问我说体制外学校到底在教什么，我说、欸、这个 你们去问他们，因为我怕我会讲错，因为呢这个他们当然是真正的专业，然后呢但是我能够感受到的是我们的小孩可以得到他需要的，还有他我会看到那个状态是开心的，而且人是正直的，价值观不扭曲的，这样子。那另外呢关于技能上面的学习，那我就会觉得说没错，就像肌力训练一样，每一种训练它都是工具，所以工具本身没有对错，所以我不会说你考它有记忆形态的东西就是错，你叫它背诵就一定错，你叫它重复操作就一定错，我并不是这样说，我只是说你知不知道现在为什么在做这个。就像我们说这个长距离耐力训练很好啊，提升心肺功能非常非常棒啊， OK 好，对于一个肌少症、肌肉流失、骨密度降低的人，长距离耐力可能是一个最糟的运动处方，但是呢给他做肌力训练过后他变强了，长距离耐力突然间又变成一个 OK 的运动处方。那所以说其实每个东西都是有阶段的，但是我们的教育它不讨论阶段问题，
他只想什么都会而且要越快越好。
对，那我就想说其实那个学过周期训练的人都知道，我讲两个周期，一个东西叫做团块式周期，另外一个东西叫同步周期，我们来名词解释一下。
好，
我为什么故意要讲这个呢？因为发现我们前几集里面一点运动的东西都没有那我讲一下团块式周期跟同步周期这两个东西。团块式周期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假设我有好几个训练目标，我有肌耐力、肌肉生长、最大肌力、爆发力，那其实我会发现呢，你把它巧妙的安排，肌耐力可以当做肌肉生长的基础训练，肌肉生长可以当成最大肌力基础训练，因为你肌肉量变大，然后再去练最大肌力就更大，然后最大肌力变大之后呢，你可以把加速度练更大的爆发力，因为假设嘛，爆发力就是快速发挥的肌力，假设你最大肌力只有100，那你爆发力顶多爆到什么70-80，但假设你把最大肌力先练到150，那你爆发力其实早就可以直接拿超过100的东西来在那边爆，所以呢你就可以练到更大的爆发力。所以我们发现说团块式周期就一层是每一层是上一层的基础。
对，
那同步周期是什么呢？同步周期就是说呢，我不要说我肌耐力练一个月一两个月，然后肌肉生产练一两个月，最大肌力才练再练一两个月，然后再来练爆发力练一个多月，这样子我不要这样子一层一层走，我全部同时都要，所以这没有对或错，全部同时都要。所以同时要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也练爆发力，也练肌肉生产，练最大肌力，练爆发力，全部一个礼拜里面我分不同天，或是每一天的课表里面每一个都有一点，这就叫同步周期。所以呢团块周期就是每一块我全部只练一种能力，而同步周期呢就是我同时要练全部。那我说哪一个周期是对的？没有对或错，但是呢很明显的是，这个跟这个运动员他现在处于哪个阶段和他什么时候要接受挑战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假设呢他是一个基础养成阶段，你直接让他同步周期，那你会发现他很容易超载，他很容易过度训练，但你给他一些团块那是很 OK 的。但假设他已经基础已经具备了，然后你再让他一直团块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呢他反而有点顾此失彼，也就是说呢他在练最大肌力的时候，他上一次练肌耐力是6个月以前，这样子。他练爆发力的时候呢，他的肌肉生长已经逐渐在下降了，这样子。那所以呢我就发现说其实这个时候可能给他同步是好的，但是呢我们说所以呢其实周期训练没有对或错，重点在于分析个人的需求。所以我说其实学校教育里面呢，它不应该致力于如何定规矩定标准，因为你已经失去预测未来的大部分能力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学校教育应该致力于分析个人需求。而很多人会讲说呢，你那个是贵族学校，然后呢有很多钱，然后这样子有无限多钱。其实呢我们在讲你又在投射你的焦虑了，钱的压力是不是很大这样子，你又在投射焦虑，是讲什么东西都是有钱人才在做。 No， 其实不是的，是你只要把教育的规则改一下，也就是说呢我现在呢我有进退阶系统，我的教学法里面本来就内建了进退阶系统，我这个东西一教下去，我马上发现有的小孩子可以就让他做进阶，不可以的就让他做退阶。 那你说这个一个班那么多人，我不用一样标准，我到底要怎么教？我现在就示范一下，有时候我们现在怎么样教深蹲。我相信我在不止一个地方讲过这个东西。我假设呢，我们现在教深蹲，然后呢，全班30个运动员，这个训练课30个运动员，然后呢，我们把它分成这个8个蹲举架，所以每个蹲举架呢大概4-5个人，所以你每次只要看8个人 ，OK， 好。然后呢，每一个人上来呢，做先拿很轻的水管来做一次深蹲，然后呢，你这个老师呢，你教练呢一眼扫过去发现 ，OK， 这个呢是动作很 OK 的，就直接讲说你下一组加重量，然后另外一个人的动作。不太 OK， 你下一组还是拿这个练动作。那另外一个人呢，他完全是控制力有问题，他垫脚尖夹膝盖弯腰驼背，然后再加上肩膀揪在一起，好，这样子。好，你下一组动作放掉水管，扶着蹲举架，你做握把蹲。
嗯哼。
然后在另外一个人，他蹲的四模四样的，但是呢，他的核心非常不稳。OK， 你下一组呢，拿一个这个哑铃捧在胸前，你做酒杯蹲。为什么呢？因为酒杯蹲放在身体前面，你手为了举它，人的核心会自动出力，它会练到，所以酒杯蹲其实是深蹲形式的核心训练。OK， 所以呢，这样子一扫过去，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下一趟要做什么。这一堂课所有的人都在练深蹲，但是呢，身强力壮的人他直接在杠铃上面加大重量，他得到了一个充分的训练。但是呢，这个比较动作比较不好的人，他得到一个非常棒的动作教学。然后呢，这个控制力不好的人，他得到了退阶训练；然后核心不强的人，得到一个核心稳定性训练。
嗯，
但是在中间，有些人他突破了，你直接在今天的课就直接看，哦，你 OK 了，你前几组是这样，那你下一组可以拿杠了，这样子。所有的同学他今天的进度都叫做深蹲，而所有的人都在深蹲里面取得了某种进步。而所以说呢，这没有进度，大家进度不一样的问题呀、啊。这没有大家进度不一样的问题啊！现在的教育方式，我们今天一定要杠铃背蹲举，
而且大家一定都要至少要
对
一倍自体重，
所以要自体重一倍开始。如果不行的话，这个世界是很险恶的，你连自己的体重都做不起来，然后又来这场焦虑教育，好，这还是焦虑投射啊。那所以呢，你可以说，所有人都要蹲一样，结果呢，这个很强的人觉得、太轻松了，太无聊了。我这种人如果多的话，老师会觉得他自己镇不住这个班，我没有给你够难。你会发现这很像有些学校所有的小孩都只有补习，所以他入学前都已经补习了，所以进到学校里面，老师教基础的东西，学生打瞌睡、
嗯、
所以老师怎么办？当然是秀出他的生平结学，难死你他才有地位嘛。我在高中的时候呢，就遇过这种老师，不是我本班的，但他出那个考题就是要当全校。我还记得，根据我们的这个理解，有很多班级被当掉80%的人。
嗯，
我说实在的，你在一中这种学校，然后呢出一个考题，然后呢当掉70-80%的学生，然后让所有人觉得考试好难。说实在的，这个意义到底在哪里？
真的想不透。
对。其实就是在于说让人家看到你就怕，那其实说在这里是黑社会吗？我们现在在看谁比较狠嘛、哦、对不对？
一中嘛，台中一中有可能了
对，我们现在是在耍狠在比狠的嘛，对不对？他说你的考试到底有任何的引导用途吗？
因为
引导大家教学，你考那个大家无从准备起的东西。好像我就说这个这个我太太念女中，她还说呢，因为说那考试就考报纸挖洞，英文报拿来挖洞，那其实你根本就那个字根本就不认识，那个文章也看不懂，然后就考这种很让考死大家的这种考法，那意义到底在哪里？我其实每个东西都可以个别化的进退阶，而你只要进退阶呢，你只要把系统建好，其实接下来就是套用的功夫，套公式的功夫。关于这部分的内容，欢迎来参加怪兽肌力及体能训练中心的抗老化证照课程，里面有所有的进退阶，或者初学者8堂课里面有初学者的进退阶，或者是呢，你如果你考得过 C 级的话，进入 B 级，你有一大堆动作可以学，你有用不完的进退阶。你会发现呢，到最后呢，一个教练，我说肌力体能教练出去不是只有教私教课，很多人说只有一对一可以进退阶，我说 no，我刚刚讲的情就是团体课、
嗯、
我在美国受的训练就是这样，那个健身房、哦、大概有12个蹲举架，12-15个蹲举架，然后一次就是一个总教练4个助教，然后呢加上几个实习生，然后训练多少人呢？少则30-40个人，多则50-60人。 然后呢就这样分组下去，然后一个总教练在那边看，然后四个助教，然后呢当然你说实习生也都是这个这个研究生等级的，所以一定很厉害是没错，但呢这个组织结构可以让总教练的这个指导方针直接传递到所有的学生。而我说呢，其实呢要教的东西啊，比起小学中小学阶段来说，当然我不能说你的东西比我教的东西简单啊，但是呢我说其实呢一课的范围，就像我有的那个小孩子被搞得要死哈，结果整堂课只为了背什么四个单字，但是呢你就有一个他超级无聊超级没兴趣，然后呢就又被骂又被罚的过程就这样度过了。那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用这种方法去教运动员的话，他们绝对去要求他们总教练换体能教练，对不对？我觉得如果呢我们在一个尊师重道的文化可能觉得这个很难想象，可是我们在国外呢，所谓的老师或是教练，他不是一个上位权力者，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专业人员，所以你要扛得起这个 title 你才能做这个职责这是职位。那所以我们不能说我是教练所以你要尊重我，因为是因为我对你有帮助所以我才有资格在这里当教练。那但是呢我说这个当然了，我知道了这一集虽然我们硬是用了一些周期训练的东西来包装，但是我相信呢可能还是会触发我相信有很多人这个东西可能会触发你的反感，然后你可能会暴怒，然后你可能会想留难听的话在我们讯息下面。我说呢去检视一下，说不定呢你也跟我一样是有教育创伤长大的，而你之所以会对你们说怎么可以放过现在的小孩，是因为你以前没有人放过你，你以前是被罚被骂过。所以这算不算是又是没有内容的一集？
其实不会啊，因为我们之前在那个讨论争论焦点如何学习的过程中，就也有人在问到类似相关的问题这样子，然后就延伸到那种中小学教育，所以我觉得今天还不错哎，因为至少我对我自己小孩的那个教育，我发现有一些不谋而合的地方，那只有可以回去慢慢印证一下。不过我常看到的状况就是家长都担心，就之前广告有一句话，不要让自己的小孩输在起跑点上，但大家的努力操作之后都让自己的小朋友想尽办法赢在起跑点，不是一米两米，而是到100米200米，所以到后来的状况就变成说大家一去上就像你刚刚讲的怎么啊？没错啊，是小学才开始来学 ABCD的状况，为什么现在一来大家都已经整个句子会讲 了？
对，所以不过我说这个我有一个坦白说，我有一个比较暗黑的一个想法哈。我不要说结论，因为结论是个人观点。但我说呢，其实赢在起跑点上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意思哈。为什么呢？因为同样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听到两种论述，而且主要这点大家可能对这两种论述都深信不疑。家长呢会对小孩担忧，不希望他输在起跑点上。但是呢，我们在社会上看到特别成功的人，我会讲什么？就他爸有钱啊，他妈厉害啊。我们就你哈、这个现在在社会上要有成就你要慎选父母了、有没有知道？
最高级的技术是投胎的技术。
对，最高级是投胎技术啊，幸运的精子啊，什么大家都喜欢讲这种话，对不对？
对。
所以你不觉得这个东西很吊诡吗？你在教育小孩的时候，你认为你要争气一点，但你在跟别人竞争的时候，你认为别人的爸妈很争气。那你为什么不在教育小孩的时候告诉自己说，其实那我要争气一点？
对，你放心，爸爸很争气。
对，没错啊，我可以给你无限多的资源，将你让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那这就是快幸福快乐的人生。不过这个呢，得要从我自己来努力，所以我不愿意讲。所以要逼你的时候呢，我告诉你说，你要赢在起跑点上，将来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我之所以输给别人，是因为他的爸妈比较厉害。那我觉得两种论述是矛盾的，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看看这两种论述，你支持 A 就不能支持 B， 你支持 B 就不能支持 A， 但是很多人两个都支持，一方面觉得自己输给别人是因为自己爸妈输，那一方面自己的小孩要赢就是因为自己小孩没赢就是小孩不争气。对，那我觉得大家放过自己吧。
没错，那其实也很多状况就是这样子，我们那个年代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国小都是念能力分班出来的，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同学从国小开始甚至国中就在跳级。
对
然后他们进学习进度的确就是超前，他可以那一种我们还在，像我看过比较厉害的是我还在念高二的时候他已经考到大学了，还台大进去之类的，然后那时候 可能也不算少见，因为
我那时候有一个同学，大一就未成年。
哦，对对对对对，很多就是这种调解状况，那也就是想要超前进度这样。但其实说真的，我相信那一些能力优秀的，现在可能都是过得还不错。但我不觉得现在我因为当时没有跳级，然后一开始没有比别人会说，我现在过得非常的悲惨。我现在必须要去跟那一些学习进度过去比我高的人去那一边打工作，以请他们给我一条生路。
对对对，而且呢，其实。坦白说，我觉得哈，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是自由教育嘛。我是中校自由班，你是台中国小自由班，我是台中中校国小自由班，你是台中国小自由班。然后我们国中呢都在巨人实验班相遇，这样子，然后我们才会变成同学。其实你们发现哈，所谓的自由教育，其实是那个我觉得它不是真的去启发你的自由。他只是把比较会读书的小孩集中在一起而已。
这个有点深。
对，所以呢，其实呢，他就是有点像，其实这个不是说我现在掰出来的。其实有一本书哈，叫做我以前看过，好像是书名还是说《我的天才噩梦》，不可考了，大家可以去查查看哈。它里面就讲到说呢，这个是这讲当然是以美国为背景，他讲说很多学校教育不知道怎么对待自由生，也就是说呢，自由生呢，要么就是他因为。做一般的事情变得简单，所以他被要求做更多一样简单的事情，然后或者说就是利用那种反复高压去操作，所以他们很多人就变得无聊透顶。OK， 那这个其实呢，我们其实资优不是只会考试，我们资优生谈是说你这种因为比较容易领会东西，比较会模仿啊，比较怎么样，这就是有一点资优天分。然后所以说呢，我们就让你把它全部给我应用在考试上面。
对，
他没有把它应用在探索啦，应用在创作啦，应用在这种身体育啦这些的。好，那他就是让你说，反正你有这样能力哈，你比别人比较容易教哦，那所以呢，我就通通拿来考试。那、啊、当然呢，这里面呢是培养出你问有人一定会说了，那考得很成功的有些人啊怎么样啊，那考上就要当医生怎么什么东西？对，但你不能为了这就变成精英教育了嘛？你为了那少数。最后的人的成功，然后叫所有的人用一样的模式长大。事实上，那些人搞不好不会靠这个模式，他还是会一样成功，还是一样到这种程度。而但是其他人对，甚至更成功，对，或者说呢，至少他成功的时候没有坏掉。
对，
他达到那些成就的时候，他人没有坏掉。那就其他人全部都失去探索自我的机会。我们讲说，其实人在这个社会上呢，你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发挥你的天赋。我不是讲嘛，就是有一个比赛的这个。有个比赛的冠军叫谁可以扮演最好的何立安，那我一定得冠军了嘛，对不对？
好，
那如果说假设今天是一个谁能扮演最好的某某某，那我就没机会了嘛。所以其实就是你这个人要找到这个社会上适合你做的事情，让你把它做得最好。那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角度来看，那教育其实根本不是一个把所有人教会某种东西的过程，而是用各种方法让每个人去探索他喜欢什么、会什么、对什么有热情、对什么有天赋的一个过程。而这种过程的话，其实做任何的比较，常常我不是说绝对是多余，但常常是多余的。
没错，就像其实回到训练来看的话，我们也经常觉得学员跟学员之间比较是没有意义的，你跟自己的过去比较才是真的知道说你进步的地方。
对， 对，你就像说像 NBA 球员，他们有没有每个都深蹲两三百公斤？其实没有，但他可以从那个罚球线直接跳起来灌篮。那你说你硬要把他，就你统统给我深蹲蹲到250，至少给我蹲过200再说，你浪费他的练球时间了。
对，
但是他很可能呢，他从只能深蹲90练到深蹲可以180，他就已经非常够用了。这时候其实不用再齐头式平等了。 OK， 他可以，除非他有无限多的时间，那他可以把每件事情做好，但他没有无限多的时间。对，那就我跟你讲，假设呢他现在这个抓举一直抓不好，但是跳箱他都可以跳很高，那你要练爆发力的话，你就选跳箱给他做嘛，不用抓举一直去搞他。对，那所以我就说，其实我们常我不是说什么抓举是错的，跳箱是对的、哦、如果你听到现在还搞不清楚的话、哦、那赶快转台、哦、就是说那你那个工具本身不要变成目标。工具本身不要变成目标。那所以说你要想让你让他学数学，让他学英文，让他学音乐，让他学美术，让他学历史地理生物物理化学，都是试探、启发、广泛接触和锻炼头脑的过程。但我们现在通通把它当成目标， 就是你要考满分。
嗯，
就这样。
好吧，
好可怕。
听起来，我们今天就先收在这里好了。我
经常讲的有点长，好像没什么内容。
对，不会，
没关系，爱听就听，不想听就转台，
就等下一题喽。
OK， 好
，OK， 谢谢大家，拜拜。